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2000多年前，耶稣用了一位父亲和两个儿子的比喻，来回复法利赛人和文士对领受恩典的匮乏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故事看似简短又平凡，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出崭新力量及隽永的洪声，呼唤着每个人活出自身的召命。17世纪的荷兰画家林布兰历经丰衣足食、意气风发的人生顶峰，却在接二连三的打击、心灵经历无数回的死亡与晚年，透过画笔重新理解、诠释了这一则比喻，因而诞生出艺术史上永垂不朽的《浪子回头》经典画作。20世纪多产的神父作家卢云，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，在世界一流高等学府任职多年后，因缘际会看见林布兰的画作，受之震折。《浪子回头》这幅画不仅陪伴卢云进到黎明之家，服侍一群心智障碍者，更在他生命的最终阶段，引导他进入一种父与子、神与人、连续与痛苦的爱中，展开一趟归家之旅。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是一趟归家之旅的邀请，20多年来已经成为众多基督徒心目中的灵性经典。如今重版，期待新一代的读者透过耶稣的精巧比喻、林布兰的画作或是卢云的真挚文字，仍然能够感受到我们内在的浪子何等渴望回头。慈爱的天父上帝无尽的等待，恒久于家门前，何等欢迎我们归家。今天我们会读到《浪子回头》一个归家的故事，这一本书的第二章，小儿子离家。读这一章之前，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单独工作，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14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8章1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出埃及记第18章14节，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，就说：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为什么独自坐着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？单独工作。当我们热切地想讨好神及拓展他的国度时，往往会负起神从未要我们去担的责任。基督徒生活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决定神不要我们做什么。我们的本意是值得称许的，我们爱神，爱他的百姓，并且在周围看到许多需要。然而有时候我们的好意所造成的伤害比我们所能给予的好处还要多。摩西知道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争端需要有人仲裁，这些过去是奴隶的百姓需要学习活出神百姓的样式，所以他当仁不让负起这个重责。于是在摩西的面前每天站了一大排不快乐的百姓，他们希望自己的案件能够成名。日复一日的 摩西把解决同胞问题的重责扛在肩上，他的岳父一个外人终于看到摩西的所作所为，并向摩西挑战如此做法是否有智慧。摩西负起超过他所能承担的重责，试图扛下非一人所能完成的工作，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。他独自挑起这个责任的同时，也剥夺了其他人服侍主的机会。他帮了同胞的倒忙，否则他们的问题可以早一点被解决。当我们看到需求，不要自然而然地假设神要我们去满足这个需求。开始执行一个事工的唯一理由是神清楚告诉你这是他的旨意。当我们感到自己被手中的工作压得无法动弹，我们可能做超过神要我们做的工。要祷告，直到清楚我们手上的工是神的旨意，好叫我们及其他人体会神最美的心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给我智慧做我当做的事，知道如何与人同工，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有效率地完成你的使命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将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做与不做。
我的眼，我的口，我的脚和我的手，都要为耶稣而活。
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我的智慧和能力，都要为耶稣而活。
主喜悦的事，我都要去做，凡事从心里为主做。主不喜悦的，我不看不说，不想不听也不做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卢云神父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》，一个归家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章，小儿子离家，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浪子回头》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其中说道：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林布兰这幅画的全名是浪子回头，回头意味着先有离开，回头是离家以后回家，曾经远走如今知返。迎接儿子的父亲高兴极了，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。迎接迷途儿子的巨大喜乐隐藏着先前的巨大悲伤，寻见的背后是失落，回头的底衬是离开。观看这充满喜乐温馨的重聚，我必须品尝于此之间的悲伤情节。当我有勇气深探离家的含义，我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回头。画中小儿子身穿棕黄色的内袍，经父亲的红袍和谐相衬之下，看起来如此美丽。但事情的真相却是，儿子穿的是破衣服，表露出他背后的凄惨绝境。从父亲慈爱连续的拥抱来看，我们的破碎或许显得美观，然而这破碎别无他美，只有受慈爱连续环绕而显出的美。要彻悟慈爱连续的奥秘，必须诚实审视出慈怜的真相。事实是，早在回头回转前，儿子离开了。他对父亲说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然后收拾所有得到的东西就离开了。路加写得如此简洁，平铺直叙，很难完全体会此处记载的情景，是伤人忤逆，是前所未闻的行径，与当时尊重长辈的传统公然背道而驰。肯尼斯·贝里在《诗人与农夫》这本书中解析浪子故事，见解精辟。他说，小儿子离家的态度无异于巴望父亲早死。他说，十五年之久，我询问世界各地的人，从摩洛哥到印度，从土耳其到苏丹，若父亲还健在，小儿子要求分家产是什么意思？每次的回答都一样，我们的对话通常如下：你的村里有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？从来没有。可有人能提出这种要求？绝对不可能。若有人提出来会怎么样？他父亲一定会揍死他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要求的意思是希望父亲快死。儿子的要求不仅是分家产，也是要求有权处置他得到的那份财产。贝里解释说，父亲虽然把家产移交给儿子，可是在他有生之年还是有权利靠这些收益为生。故事里的小儿子获准随意处置，可见是他所求的。父亲过世前，他根本无权过问。老爸，我等不及你死的想法与此不言而喻。所以儿子离家其实是个比第一次读后可能有的感受还更冷酷的行为，断然弃绝了出生成长的家，斩断了所处社会看重维系的珍贵传统。当路加写往远方去了，他指的不仅是年轻人想看看更宽广的世界。路加是说，彻底与代代相传、奉为准则的生活思想、行为方式决裂。这不仅是冒犯，根本就是背逆了社会与家庭珍惜的价值观。远方就是摒弃原本家里所敬奉每样事物的世界。这种解释与我非比寻常，不只是叫我从历史背景正确了解这则比喻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借此发现我自己里面的小儿子。刚开始很难体会我的生命旅程是叛逆背道的，我不认为自己是阳气传承的那种人， 可是当我再次仔细审视自己，发现我常用一些间接的方法，宁可到远方，也不愿意就近在家，我里面的小儿子浮现了。我是在讲属灵的离家与身体的离开完全是两回事。我大半生都在心爱的荷兰之外度过，比起圣经中的任何故事，浪子的比喻最能表现出上帝无止境的慈爱。唯有在属天之爱的光照下，设想自己在那则故事里，才沉痛了悟，离家比我意料中更接近自己的属灵经验。林布兰画中的父亲迎接儿子，几乎没有外在的动作。相形之下，1636年的一幅画描绘的浪子故事则动感十足。父亲奔向儿子，儿子投向父亲脚前。而《隐士园》这一幅30年后的作品，表现的是决然静止。父亲触摸儿子的肩膀是永存的祝福，儿子靠在父亲胸前是永恒的平安。屯伯尔曾写道，这静止的画面里，接纳与宽容的那一刻，那是永恒的。父子两人的动作道出永远长存不可磨灭的一些东西。罗森伯格论此景象时说得极美，父与子这一组人物外观来看几乎没什么动作，但内里却奔腾不已。这则故事并非论及人间的父爱，此处表达的含义是属天的慈爱与怜悯有能力化死亡为生命。离家不仅是接受时空限制的历史事件，同时也否定了属灵事实。我的全人都属于上帝，上帝把我抱在他永恒的怀里，安然无余。我是刻在他的掌心上，藏在他的印币下。离家也忽视了真理，上帝在母腹中覆庇我，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。离家就是过着似乎无家可归的日子，非得往远方才找得到家园。家乃是我生命的中心，在此能听见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的声音。同样的声音与第一个亚当说话，也与耶稣第二个亚当说话。同样的声音也向所有上帝的儿女说话，使他们即或活在黑暗的世界，却可得自由，依然停留在光中。我听过那声音，过去对我说话，如今继续对我说话，这是永不受搅扰的爱的声音，发自永恒，在听见的地方赐下生命与爱。当我听见那声音，就知道我与上帝安居，什么也不怕。身为天父的爱子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然而我一次又一次离开家，逃出祝福的手掌，跑到远方去寻爱。这是我生命中最可悲的一点，也是旅程上遇见很多人最可悲的一点。我不知为何对称我为爱子的呼声充耳不闻，离开了唯一听得见那声音的地方，死命在其他地方寻找在家里不再得到的东西。刚开始这有点难以置信，为什么我要离开能全然听见渴望聆听事物的地方？我越想这个问题，越体会到真正的爱之声是温文柔和的声音，在我生命最隐秘处向我说话。它不是强迫我留心听的嘈杂声音，这声音是流过许多泪水，心死过好几回，几近失明的父亲所发的声音，这是愿意让父亲触摸的人才能听见的声音。感受上帝赐福的手触摸与听见称我为爱子的声音，两者是一体相同的。先知以利亚最清楚不过了，他在山顶迎见上帝，先是暴风，然而上帝不在暴风里，然后是地震，上帝不在地震里，然后是火，上帝也不在那里，最后是极其温柔的，有人说是微风，有人说是微声。以利亚发觉了，就掩住脸，因他知道上帝在那里。在上帝的温柔中，声音就是触摸，触摸就是声音。然而还有很多其他声音，吵闹，满有承诺，也非常诱人的声音。这些声音说，出去， 证明你是个能干的人。在耶稣听见那声音称他为爱子后，就立刻被引到旷野去听其他声音。这些声音要他证明自己有成就、有名声、有权力，所以才值得被爱。我也熟悉这些声音，他们总是在那里，总是渗入我质疑自己不够好、没有价值的内心天地，提醒我若不下定决心，若不费心费力，就得不到爱。这些声音要我证明自己值得受喜爱，并且一直催促我，为了得到接纳，要不惜一切。这些声音否定爱是白白的礼物。每次我对称我为爱子的声音失去信心，我就会离家，然后尾随另一个声音，告诉我无数方法去赢取我渴望得到的爱。可以说，自从我有耳能听，就听见这些声音，而且从此萦绕心怀。这些声音借着父母、友人、老师、同事，更多是借着无所不在的传播媒体，从过去到现在对我说，让我看看你是个好孩子，你最好比你的朋友还要优秀，你的成绩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把书读完，我当然希望你能自力更生，你有什么好关系吗？你真的要跟这些人做朋友吗？这些奖杯当然显出你是个很棒的球员，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弱点，免得被利用。你已经为晚年打算好了吗？如果你没有成就，别人就会对你失去兴趣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只要我与称我为爱子的声音有联系，这些问题主义就无伤大雅。父母、友人、老师，甚至那些借着传媒向我发言的人，他们是真诚关心，他们的警戒、劝告皆出于善意。其实他们也有限度表达出属天无限的爱。然而我若忘记那首先无条件的爱的声音，这些本是无害的谏言会轻易主掌我的生活，把我拉到远方去。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我不难察觉怒气、怨恨、嫉妒、复仇的欲念、情欲、贪婪、争竞、对立是我离家后的征兆。这很容易发生，当我不时专注自己的心灵状况，发现自己能免于这些阴暗的情感、欲望、感觉所纠缠的时刻实在不多，令我非常气馁。在我一直还没搞清楚前，又落入旧圈套，发现自问为什么遭受伤害、气绝，甚至不受理睬。我也不知不觉思索别人的成就、我自己的孤单，还有世人压榨我的方式。虽然刻意制止，我还是会做致富、得权力、出名的白日梦。这些精神的摆荡显露了我的信心脆弱，信不过自己是上帝所喜悦的爱子。我生怕别人不喜欢我、责备我、冷落我、忽略我、逼迫我、杀害我，所以不住地想计策自卫，确保自己能获得我自以为非需要不可的爱。这么做，我就远离了父亲的家，决意居留在远方。此处的关键是下列问题：我究竟属于谁？上帝还是这个世界？从我日常耿耿于怀的事情来看，我是较多属于世界，较少属于上帝。一点批评就弄得我发怒，稍微受拒绝就搞得我郁闷，些许称赞就提升我的士气，零星成就会兴奋莫名，鸡毛蒜皮的事会令我心情昂扬或意志消沉。我经常就像一艘汪洋中的小船飘动，我花费不少时间心力保持平稳，以防船翻溺水。可见我的生活无非是求生的挣扎，不是神圣的挣扎，是由于悟性我个人如何，全交由世界定夺，因此焦虑苦苦挣扎。只要我不停地追问，你爱我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就是把所有的权力交付世界，置己身于捆锁。因为这个世界满了有条件的不过，世界说没错，我爱你，不过你要长得好看、聪明、富有。我爱你，不过你要教育程度高、有好职位、有好门路。我爱你，不过你要多多产出、多多贩卖、多多购买。 世界的爱是无止境的，不过我受这些不过奴役，因为要全数圆满回应这些条件根本做不到。世界的爱永远都会附带条件，只要我在世界有条件的爱中寻找真正的自我，我就仍然受世界勾引，尝试失败再尝试。这是叫人沉迷不能自拔的世界，因为他所供给的并不能满足心灵深处的饥渴。沉迷不能自拔是说明弥漫于社会的失落感最恰当的字眼。由于沉迷，我们紧抓着世界，声称这是成就自我的要诀，累积财富权力，获取高位，让人称羡，花天酒地，满足肉体，爱欲不分。我们沉迷其中，以为能满足内心深处的需求，其实根本不能。只要我们依旧活在世界的幻象，就深受沉迷之苦，在远方徒劳无功的追寻，结果是无止境的幻灭，自我也不得成就。如今令人沉迷的东西日渐增多，我们也就远离了天父的家。形容沉迷的生活是远方的生活，实不为过。在远方，我们发出求救的呼声，只要我在不得寻见的地方寻找无条件的爱，我就是浪子了。我为什么一直罔顾真爱所在之处，只顾着在他处寻找？我为什么一直离开家，离开我称作上帝的儿女、天父爱子的地方？我一直拿走上帝赐给我的礼物，健康、聪明、才智、情感，而且一直用来撑场面，我要受肯定、得称赞、争取奖赏，而没有用来荣耀上帝。是的，我常带着他们到远方，让不知其可贵、只知压榨的世界利用。这简直就是要证明给自己与世界看，我不需要上帝的爱，我可以自力更生，我想完全独立。其实骨子里是大逆不道，彻底对父亲的爱说不要。言下之意就是我希望你早点死的咒诅。浪子的那声不要，反映了亚当起初的悖逆，弃绝了以爱创造维系我们的上帝。是这样的悖逆置我于花园外，够不到生命树，是这样的悖逆让我自己消失，躲在远方。上帝从未缩回他的膀臂，从未收回他的祝福，从未停止想念他的爱子。然而父亲不能强迫儿子留在家里，他的爱不能强加于爱子，他一定要让他自由离开，即使他知道这么做会引起自己与儿子什么样的痛苦。是他的爱让他没有想尽办法把儿子留在家里，是他的爱任凭儿子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寻找生命。我生命中的奥秘于此揭露，因为父亲太爱我，所以任凭我离家。祝福一开始就在那里，是我放下了祝福，如今依然在放弃。然而父亲总是以伸出的膀臂寻找我，迎接我回来，并且在耳边轻声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《小儿子离家》，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三章《小儿子归家》的上半段，不要错过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却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人，有意的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